中国家长有一种能力，是把任何学科都让孩子学成杂技。
他是怎么就喜欢上看书这件事儿了呢？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跟我
提高上梁就行了，你不用担心下梁。
对，育儿的精髓就是提高自己。我如果跟你分享快乐，快乐能加倍，我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分享？
你可翅膀长硬了是吧，才能不听我话或者忤逆我。我现在告诉你，我家孩子从小翅膀就没软过，就是上来就是硬的，他就会跟你说 no。
数学不好我们不学数学，
就是放弃治疗之后自己好了。
哎，放弃治疗了
就毒药下毒那个是吧？
对对对，就是你
就是那段时间跟我谈恋爱要跟我结婚吗？我还有点嘀咕。
哦，是吗？就
你这个口音就是北京口音，好吗？
好家伙，黑了好几个地儿的。
欢迎回到我们就那么一说，我是老家，
我是老蒙。
哎，这期的标题就跟封面写的是一样的，叫读书无用，
是个标题党。
哎，是个标题党。我们并不是在说读书这件事没有用，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
不是，是这个有点歪了。我们主要是想说，有一种看上去的那种阅读是一种无效阅读，它并没有实际上体现出阅读本身的这个价值，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一个作用。这种阅读在我们看来是无效的，所以我们就说这种读书是无用的，并不是说
的确是标题党，
学习或者读书是无用的。
你怎么学坏了呢？为什么你要标题党了呢？
说明我没好好读书。
我来说一下本期节目，我们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是想说一下刷阅读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用。就是大家都知道有那些鸡娃的妈妈呀、推娃的妈妈呀，他们私底下会让孩子去刷数学，然后刷题啊、甚至于有刷阅读的，就是刷这种级别啊，从 A B C D E F 这一直到 Z。啊，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只有五岁，但是我们现在要去读三年级、四年级的那种书，就是这种所谓的刷阅读，到底是有没有用？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会想说一下，是很多人在留言区留言他们的一些疑问，就是如何引导孩子去读书，如何引导孩子去自然拼读，如何引导孩子认识这些单词，如何引导孩子去学习去写这些单词。就不但会读会念还会写，就如何去引导。然后第三部分呢，主要是针对昨天我在 YouTube 的社区里发了一个25000字的 K 到12的书单。它之所以25000字呢，是我把将近100本人家官方统计出来的这个书呀，每一本我都详细的进行了介绍，以及为什么会推荐，或者说读这本书的意义在哪儿，我基本上都写了。所以导致这将近100本书最后的这个文字呈现出来的呢，就是25000个字。
但是后来因为有这个帖子长度限制，也删了一部分。但是删的那部分我觉得也就是1000左右，
不重要。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严谨一点，
针对我昨天的这个书单，有很多人也提出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还蛮典型的，也可能是其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也想回答一下针对这个书单的父母们提出来的问题我是怎么看的。所以总共是这三部分。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说。第一段就是刷阅读这件事儿我是怎么看的。前段时间呢，我
刷小红书
啊、我这人就是
人家刷阅读，你刷小红书。
哎，我在刷小红书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比较重视孩子学习的妈妈，他们都在孩子的英文阅读这方面，我认为是稍微有点焦虑的。他会尝试让孩子去读一些本不应该是这个阶段的小孩会涉及到的一些水平难度水平的这个书。但是我也能理解有一些天才孩子，这不得不说是有天才孩子，人家首先喜欢阅读，然后在识字这方面就是强于普通的人，然后人家就是能理解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人就是能看懂，是有这样的孩子的。
就是会猜中心思想。
不是会猜中心思想，是真的很聪明，理解能力也很强，是绝对有这样的孩子，我100%不否认。但是你也不得不否认，是有这么一撮父母，他孩子的能力并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呢，他希望 我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要让孩子那么早的去涉及一些非常深的东西，比如说五岁的小孩去读《哈利波特》英文原本，
他会觉得不深啊。
去读《哈利波特》的英文原版，五岁。如果你的孩子其实就是个普娃，只是他比较努力，
或者相对聪明一点，但没到天才那个程度。
但是
毕竟天才是极少数人。
对，但是你就使劲推着他去让他去干这件事儿。我想问问你，你作为母亲、父亲，你的目的和你的意义何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然后我们要多努力，我们比别人下的功夫早，这样我们真正的上学了以后，我们就能表现得更好，成绩更棒，这样我们就能升更好的大学，将来有更好的工作，还是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目标跟价值？就是我其实不太了解。我提出这么多问题，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是那个推娃的、鸡娃的，你是想让你家孩子虽然只有五岁，但是识词量能达到一千、两千、一万的，就是你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生性好斗，我只能这么总结。就他干什么事情都要竞争，就我要比你强，就连攀个岩你都要就是卷那个 难度嘛，
okay，
对 吧
那这我能理解。钢
琴要卷级别。
那我想再换一个问题，想问问我们读书。
不是我。
啊，不是你。
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是瞎猜啊，我也是瞎猜。
OK，
就
那你就假设你是他们，因为
我
觉得你还就是挺懂的。
嘿，对。
就
肚子也回。
那我现在想再问问你，我们读书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跟做一托马斯全旋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
炫技。
哎，就炫技。中国家长能够有一种能力，是把任何学科都让孩子学成杂技，就是纯靠这个量推上去之后呢，熟能生巧。做数学题也能说这个题型，我一看还没等他问呢，我都已经答案都已经快有了，就那种感觉的，就是我都能猜到他能考什么。就所以说特别会考试，但是你说他真到研究应用这个学科的时候，其实完全跟考试是不一样的思路的。
非常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读一本书，不管这本书它只有十个单词就是一本书，还是说这本书它有一万个单词它组成的一本书，不管这本书里呈现的这个词汇是浅显的，还是这本书呈现的词汇是非常深奥的、深邃的，都不管。我们读一本书的目的呢，是获取一定的知识和信息，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世界，换一个面儿去理解世界，更好的、更多的去理解世界的同时理解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水平。我们可以通过一本书得到反思，得到启发，得到思考，可以提升自己。哦，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面啊，原来这个人呢他还有那样的一种情况，哦，那我就知道了，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应该如何处理，我应该如何面对。
嗯，
能够真正的去反思自己，跟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经历去结合在一起，它背后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否则你读一本书没有意义。比如说我只是为了证明我的单词量足够大，你看我们家孩子五岁能刷哈利波特，足以证明我们家孩子单词量是绝对够的。而且我们家孩子在读这个哈利波特的时候啊，行云流水，那叫一个六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能读下来。可是我想问你，他能读，但是他读得懂背后的这些东西吗？他读完这些书，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读这些书，他得到了什么呢？只是得到了我对这一两千个单词的熟悉度。
嗯，就背单词去了。
这我又扯到基础教育了，就是说很多我们华人是看不起美国的基础教育的啊，尤其是数学，还有这种所谓的阅读，就 reading 嘛，我们一说起来就觉得啥呀，就我们啊几年级几年级的时候都已经如何如何如何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他们每一个年级具体学哪些东西，怎么学，它其实都是有教学大纲的，这都是公开的，你在网上都能找着，而且甚至于能具体到哪个州哪个县你都能去查。
嗯
啊，老麦在读 kindergarten 的之前，我就自己去网上去查了我们州我们县对这个读 K 的小孩他的要求是什么，教学大纲是什么。我仔细的看完了以后，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美国的基础教育一点都不差，因为他从 K 开始就注重孩子的应用、分析、理解。 它其实是非常有深度的，它其实宽度是非常大的，它只不过这个架子搭好了以后，它没有上来就给你整那种高难度的东西，可是它这个架子本身放在那儿，它就足以证明了它的复杂性。我只能这样去表达，就是它并不是说让孩子只是学会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话死记硬背就行了，它其实更多的是想引出，就是在
它这个基础比较扎实，
对，
你能看出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东西。人家这架子一搭，你就知道人家要起一个一百多米
的
高楼。
是的，是的，就是你说
的
这意思，就是它的这个架子一搭，你就能看得出来，
不简单，
它是很有野心的。
嗯、
只不过是他觉得五六岁的小孩不想让你一上来就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说学习是一个很难很困难的事儿，所以我把你这个起点呀给你弄得低一点、
嗯、
好像我问你的问题都很弱智，你知道吗？就我经常在小红书上刷那个帖子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妈妈说，哎，这就是他们一年级做的数学题，啥玩意儿这么简单啊，我们那个就是没上学我们就都会，而且我们考试根本就不考这些。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是完全忽略了儿童心理发展的这个过程，
嗯，
就是没有照顾到小孩内心的这个状态。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面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没有感觉，所以人家希望把这个起平线弄得低一点，让所有的小孩都爱上学习，觉得学习没有那么的困难，就是入门我们给孩子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让
别把人家吓着了，上来就学海无涯苦作舟、
哎、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看完他那个教育大纲，我能理解到他的背后的搭的那个架子是有多大，我能感受到他对数学，他绝对不是教你算术，他是教你数学，教你逻辑思维，教你应用思维，教你数学背后的那个逻辑。说白了就是幼儿园开始就开始给你搭架子了，他并不是单纯的在跟你说我们要会计算，你会计算跟你会数学是两码事儿。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如果是有学习理科的或学习这种数学专业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数学思维和计算是两码事儿，
不是珠心算，是吧？
哎，啥啥啥啥，
甩手。
所以我们回到阅读也是这样的。我刚刚跟大家说很清楚，就是你会读什么就读什么，你把你能够读懂的东西，认认真真、反反复复把它咂摸出味儿来，然后知道人家作者在说什么，比什么都重要。
你把你那句话说出来，就你文章里那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一直也没说。你说我之前给大家写那个文章，就是有一个社区文，我不知道忘了你写在哪儿了。你就说我写这文章的时候还提起这个刷阅读的事儿，还说呢，都2024年了，就是大家都想着怎么把 AI 变成像人一样，但是呢，有些家长就是非要把自己孩子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背单词。
那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就用你这段吧。
就类似，就是这老家你自己写的文章，你自己都不记得，我就觉得。他经常能写一些金句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给他打钱。
总而言之，就是我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了哈，就是我们家肯定是不刷阅读，但是老麦的阅读能力我认为也不差 ，K 已经读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他这一年马上就要快完成了。他现在阅读水平就是，可以去读出章的书，就是不带画的纯文字的书，他是可以去读的。就哈利波特那种级别他肯定是读不了，但是就是那种出章书比较简单一点的他是完全可以读的，而且他读的是比较认真的。他能读其实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能理解，然后他能感同身受，他还能生气，他会跟着那个主人公开心他就开心。我能感受到当他能把整篇文章都能读下来，就第一个章节读完的时候他那种兴奋感、
嗯、
就像掌握了一个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哎，对，就像掌握了一个新的武功秘籍一样，他又觉得嘿，我又牛了，我又厉害了，你看我现在不用你了，我以前都求着你给我读书，
对对对对，
我现在想读什么读什么，
就有点像小孩刚会走路到处乱跑。
对，我们都有这种为了让小孩好好睡觉，可能睡前会给他读几个故事书，一般都是父母读给孩子，我们家是反着的，我们家就是小孩自己读，你知道吗？读完了以后，然后把书一放，然后就是可以睡觉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也给自己，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你要求他给你讲故事
啊，对，他给我，
结果给你给说睡着。
对对对，啊，还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最近他又发明了一个新的读法，就是他读上那么一段，就是他先用眼睛看，他不读出声来，看完了以后呢，他把脸别过去，然后就把刚才他看的那个再背下来。就是他在练自己的这种短效记忆力。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读呢？是老师教你的吗？他说不是，然后就是我自己发明的。他说这么读有意思不无聊，而且我发现这么读特别有助于他去理解这个文章的意思。
嗯，
那我们现在就说第二趴，第二趴就是如何引导你的孩子去喜欢上读书，如何引导你的孩子自然拼读，如何引导你的孩子去自然拼写。首先呢，就是喜欢读书这件事儿。其实今天我有去尝试写一篇社区文章，去写如何引导孩子喜欢读书。我就回想我跟老麦，从他一岁多开始这个点点滴滴，说起来好像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感觉就是给他足够的爱温暖，让他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下，他就会自己探索，为了满足好奇心，他自己就会去学习。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做，但好像又不是。首先我上面说的这些我肯定都做到了，就是给他温暖力量支持，相信他，认可他，
并且也不 push 他，
也不 push 他，是完全不 push 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又做了额外的做了些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最一开始我是给他买中文书，是从中国
海淘
大概多少本呢，我没进行过特别系统化的去统计，但我觉得四五千本是有的啦，中文书，因为我一套就100多本。我这人就是有那种强迫症，
集邮是吧，
我要是买书我就得买一整套，比如说这套书这个系列特别好，他又出了一个新的系列，我也要把它买回来，因为我希望老麦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有这种连续性的。
你家里是玩古玩的吧，成套才行。
对，所以我们家的童书啊全是成套。而且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凡是市面上比较出名的有一点名气的童书，就是中文的我都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图书虽然是中文的，但是它没有几个人是中国人写的，基本上都是译文，有80%是日本作者写的这个童书，然后翻译成中文，还有20%就是什么法国呀、瑞典呀，也有一些美国的等等等等，
都有
都有。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推荐，就是日本的这个漫画家或者是童书这种作家，然后他翻译成，他都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触发人的心灵，
就有点像日本的那种治愈系电影的那种感觉。
对，你与其说是给孩子买童书，不如说是治愈自己，你知道吗？有时候读着读着我都哭了，就是我要有一个这样的父母，能这么包容我，这么理解我，这么爱我，而且他那种爱是轻轻轻的、淡淡的、不经意间的那种巨大的，
他不煽情
、对，所以就是小孩如果能在一个这样宽松氛围下长大，他得多开心啊！也可能是这些童书启发了我，导致我可以这样去对待老麦。他是怎么就喜欢上看书这件事儿了呢？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跟我跟他读书的这个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我经常呀。就把一本童书给他读废了，就是因为我读书的时候特别的声情并茂，就是我会不同的角色配不同的声音，然后还会加入一些临时的即兴的东西，就是我自我发挥的部分，是这些东西都是即兴的，是根据老麦当时的一个状态，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尝试性去刺激他一下，看看他会什么反应。就比如说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的悲伤，最后悲伤了他就在那哇哇大哭啊，然后就是气得跺脚呀，然后踩书呀，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物，我以后再也不要看了什么的啊。当然了，也有读完以后特别开心特别幸福的那种，然后他就哈哈大笑。给他读童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特别享受，他也特别享受，我还过了点这种角色扮演的瘾。
说白了就是你需要给孩子讲童书的时候呢更有感染力一些，
对，
让他觉得这个书一打开就是另一个世界，
对，
让他有这个好感，说白了，
对，
你最开始接触书的时候全部都是好感，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老麦在刚开始接受书的时候，他对书其实就是游戏，
对对对，其实是玩游戏，
他没有觉得说我要学习了，没有，他永远都觉得哇这事儿有意思，我妈讲的可好玩了，我妈特别逗，我妈就是老能把我逗得嘎嘎嘎嘎乐，或者讲一些特别悲惨的事儿的时候又能把我弄得就是特别伤心，我也会哭，他其实有一种情绪的发泄，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情绪的积累，他通过一些悲惨的故事他把这个情绪释放掉，实际上不是一件坏事儿。当然你也不要学我，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就故意的，我想看看情感认知水平发展到哪个程度了，所以我会干一点稍微过的事儿，但是我也会收回来，不是说每次
讲的夸张一点，
对对，我想看看他认知水平到哪儿了，如果他没有感觉的话就说明他这个社会化认知情感认知这方面还没有发展到那个水平，如果他特别激动就证明哎这孩子这块发展的不错，哎，说到这儿也就能完美的解释为什么老麦特别会说话， 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化发展的特别的好，而他的社会化发展的好，
现在是个社会人，
他社会化和他情感发展的好，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他从不到一岁我就开始跟他讲童书角色扮演，还有跟他玩过家家，
就是人情世故人家都见多了，
对，
见多识广，
对，就是因为童话书里面的人物形象是非常多的，
对对对对对
啊，有坏人有好人有中立的人是吧，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
就是您给他读这个万卷书的时候啊，顺便就让他虚拟的行了万里路，
对对对，
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对，如果你愿意投入更多的情感去给孩子读书的话，我相信孩子是非常喜欢看书
的，这种 阅读是可以刷的，
这种阅读是可以刷的
这种读书是有用的，
嗯，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最初你给孩子建立了一个这样比较好的印象，他一说读书，哎呀好玩有意思，哎，他至少不反感读书这个事儿。但是我也从来没有 push 他说你这些字儿都得认识啊，你得开始只读了啊，你都已经三岁了，你得认识够一百个汉字了啊，没有过。
说白了就是从来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要求，
提供条件，
提供条件，
然后培养兴趣，
培养兴趣，
然后就完事儿了，
就完事儿。
就他不读，比如这段时间好几个月都没碰书，
对，
你可以引导他说你要不要读读书啊，我给你读读书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就自己拿一本书在那儿看，然后就开始声情并茂的开始演，他一会儿就过来了。其实我们想吸引小孩做一件事或想引导小孩做一件事其实很容易的，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的难，主要是看你如何去调整这个心态。
不，难在哪儿呢？难在你作为他的监护人啊，你是可以给他下命令的，这个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
就是你给我读书去，
哎，你给我读书，你不读书就怎么怎么着，
嗯，
他是一定会听你的。难就难在你有这个权利，你不用，而是你可以任由他就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然后你还是有一个分寸感，就是你要尊重他个人意愿。这个时候呢，你要相信人呢其实是有这个好奇心和这个求知欲的，
嗯，
有这个，你只要不破坏他，不用考试啊大量的刷题啊去破坏他这个学习的这个欲望，
是的，
是没问题。
你看我给他买了四五千本的这个中文童书，我有要求他必须要把中文学到什么程度吗？没有，他其实现在中文已经不学了，他在读书就是上学正式上学之前他还学一学中文，他现在几乎是不怎么学中文了，
嗯，
我也没有 push 他就说你必须得去学，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没闲下来，就是他这段时间暂时放下了不代表他永远都不学了，你要给他时间，他才五岁，你那么着急干嘛呢？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越小的吧就越应该打基础，就不应该学具体的东西，你就应该让他广泛涉猎，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打地基的事儿，这样的话他一旦觉醒了，一旦想说我就要学这个东西，他认准了，他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他就全
拿
下
了，
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在那儿摆着，你特别着急的就把时间都花在这儿，其实在我看来多少有点可惜，就浪费了你打基础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还不如让娃比如说晒晒太阳啊，参加
一
下刷刷体育运动，真的刷体育其实有用的，大脑就开发啊什么的这些。
对，然后后来他上学呢，他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刚上学的时候，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写，他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就是可以说对英文来讲啊，他就是零基础。
嗯。
但是你看，从八月份开学到现在几月份了？
8个月。
八个月。
嗯，
八个月呢？现在他的英文单词量积累大概是六七百个。七八百个，我没有进行过特别系统化的统计，
嗯，
反正他现在就是在读这个 grade 3的这个书，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还说你不刷？
哎，我没刷，我没逼过他。我可能说到这儿，就有人说，那你私底下做什么了？我啥也没做。我啥也没做。
你刚刚不说了吗？你那个声情并茂来着，
那是
张牙舞爪来着。
那是他一两岁、三四岁的时候呀。
好家伙！
就是说，他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他在英文方面的阅读，我几乎没有说push 过他，或者是我给你定个计划啊，咱们今天学这，明天学这个。
对，他在上学之前其实接触都是中文书。
对，
嗯，
然后人家就是有这种求知欲啊，人家回来就要学啊，因为老师讲的也非常的好，他们老师就讲自然拼读，老师在课堂上讲一讲，哎，我发现孩子就都能吸收。他回来以后呢，他就用老师讲的这个方法，他尝试自己去拼读一些陌生的单词，他都能拼读出来，他就非常开心。我不得不承认，就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我有坐在他旁边看他读，因为他有时候会读错，或者是他不确定的时候他要问我，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陪他一起读，但并不是我给他读，是他自己读，他拿不准的时候会问问我，他说是吗妈妈，这样读对吗？是这样子的吗？我说对或者不对，我帮他纠正一下。那他现在呢，也就是进入到四月份开始 其实从三月份开始，我真的一点都不管他，就是他自己在那儿读，哇哇的读。你，我真没夸张啊，他一读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起，而且是读出声音。我说你声音稍微小点，你省省你的嗓子。我不，我就得这样读，就是
遗传，张牙舞爪。
哎，非常的聒噪。就是我有的时候跟老蒙，我们俩想工作一会儿吧，就听见他在那儿读书，你也不好意思说。
这个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你只要不用各种方式错误的去摧毁一个孩子对于学习的热情，那么他保有这份热情的话，他就会以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效率和速度来成长。
我对他是零期待，真的是零期待。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怎么不在乎，或者我故意装出一副姿态，没有。
你真装庄子、
哎、
你是庄子。
我不是，实话实说，我真的对他零期待。结果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当然你可以说你生了个天使吧，我家孩子不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去一点点的就是养育你的小孩的。因为我在养育老麦的整个过程中，如果你听过我的播客，你就会知道我私底下是用了多少功的。我用的这些功夫都是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提高自己，就是我没有把这个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就是你现在必须，我跟老麦说你现在必须得是什么什么程度，什么什么级别，没有。我一直在跟自己说，我需要提高自己的眼界，我需要爬得更高，
就是、老家
站得更远。
光这个心理学育儿的这方面的书就看了得有五六十本，差不多，
差不多，
只多不少，
只多不少。
但是我感觉你学的越多呢，你实际上越知道应该不去 push 吧，就是去应该放手，
是
就是学的越多越觉得应该放手，让他自己成长就好了。
但是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我说的这个放手不是不管，就是我每次提到说要放手呀，对娃宽容一些啊，就会被一些家长理解为就是哦，那就躺平了，那就散养了。不是，绝不是。我们要正向引导，这个引导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动词，怎么讲呢？一两拨千斤，就是你那一个力使过去又不重，又能让它起到关键性的这种转折，你需要背后提高的东西和掌握的知识是非常多的，你才能知道你这个劲儿使的时候是多大，你怎么拨它，你怎么引导它，你怎么弄它。
还是说我只想当个驯兽员啊，你让我驯兽还可以，结果现在没想到我在弄自己，在卷自己，那就不行。
对，所以我养完养的今天你要让我说感悟，或者说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其实就是自我提高。只要你作为父母，你提高了，孩子一定会提高。
你提高上梁就行了，你不用担心下梁。
对，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育儿的精髓就是提高自己，自我提高，自我修复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长到今天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在的。我们如何把自己那个问题修复了，如何让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个就是孩子的起跑线。所以你问我如何引导的，就是我先费了半天劲，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书，让老麦喜欢上看书。后来呢，我再逐步的去引导他，我不 push 他，我也不给他定具体的目标，就让他好好的去学校去吸收知识，去好好学习。
我觉得你漏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而且你能够让他看到你看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熏陶的过程。
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老蒙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我爱看书，老蒙其实不爱看书。实话实说，
对对对，是
他不爱看书，他爱刷帖子，他爱刷老家的帖子。
对对对，我读精华就可以，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节省时间。
所以我们家其实不是说我跟老蒙都特爱看书，但并不代表老蒙不爱学习，因为老蒙学习主要是通过各种视频，
通过冥想。
不是，实话实说，老蒙也是一个学习欲望非常强的人，只不过他学习的方向跟我不一样。他
我是视觉系的。
对，因为他做的这个工作都是什么编辑啊，然后跟一些科技啊、技术啊，或者是一些就艺术类的东西相关的吧。他其实更直接的方式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去学习，并不代表他不学习。然后我呢，就更喜欢看书，我喜欢通过书、通过文字去学习，所以我是我们家看书比较多的。那就给老麦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他有时候会经常说：“爸爸就不爱学习啊，我要向妈妈学习，妈妈就爱读书，妈妈读书就知道那么多东西。”然后妈妈会经常跟我讲，爸爸就不爱学习，我可不想像他那样。他经常自己在那碎碎念说，我得学习，我得读书。就说明什么呀？有一个相对好的例子和一个相对不好的例子摆在孩子面前的时候，只要这孩子是正常的，他一定是向好的，不是向坏的。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Yes，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孩子有点自信。你不要担心一放手他就向下出溜，你不要担心你不管他他就去玩了，你不要总是过度的把他往那种负面和不积极的方向去想。
那你知道这个最核心的地方是为什么他会这么担心吗？
那你来说，你最懂。
你看，我不学习不读书，靠冥想啊，我能
悟出。我都说了，你学习只是学习方法不一样，好吗？
悟出很多大道理。我认为我这个大道理，就是因为核心的部分是我们小时候受的那种教育啊，就是一直在给你催眠，一直在告诉你什么呢？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一定是苦的。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成功，你就要一定要付出努力，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呢，你是不是一定要吃苦，一定要下苦功夫，这个苦一出来我感觉就不对味儿了。其实在我看来这就不对味儿了，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老麦身上看到的。他那么有学习热情，他学习效率那么高，但是我在他身上没有感受到一丝他说我在吃苦。他其实在每一个瞬间他都是享受的。他比如说在那儿练习，就你再看来就跟那个说的有点政治不正确，有点像聋哑人做复健似的，就给舌头做复健一样，舌头骨折了不会不好使。
确实是他读书
他就一直是那样的一个就那样一个小时，你知道吧？我是受摧残的人，你知道吧？不好意思，我就吐槽一下。就他如果不享受这个东西，他如何坚持？那他就是为了摧残我吗？
就是我笑成这样，是因为我是那个感同身受的人。
他就是真的是那样，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人啊，吧唧一走路就摔倒，然后他爬起来继续走。他不是为了吃得苦中苦，他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就前两天我们玩一个丢沙包的一个游戏，就老麦扔那个丢沙包，就是要往那个洞里扔嘛。你知道他第一下第二下扔的时候是有多离谱吗？他能方向不对就歪了也就罢了，我那个力量就感觉好像他就是闭着眼睛扔一样，就感觉好像你随手一扔就是就不可能，你但分有一个正常的手和眼睛配合起来就不可能扔的那么离谱。
远，他扔的特别远。
但是他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相对友好的，没有那么冷嘲热讽的，就是笑话笑话他。但是他根本就不受这个东西干扰，他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如何能够把这个准确的就是扔进洞的这个事儿里边。他挑战这个事儿，他发现这个东西有点意思，有点难度。嘿，对于我来说就是
对这事儿特别感动。
就其实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震撼教育的作用。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积极的，他是一个热爱的一个状态，他是有一个巨大的，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打败
他。我还没有说结果啊，结果就是人家孩子半个小时之内就已经扔的比我们准了，
真的比我们扔的还准
啊！对，
就是、准确率相当高。
他吸收了那话之后，大概知道窍门了之后，他突然悟到一个好像，哎，我应该这么扔就没问题了，他就能连着扔进去。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很难，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就从那儿到这儿的，就感觉有个虫洞嘛，咱们直接瞬间移动过来。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最一开始扔的那个就是差距啊，就是会让我觉得这孩子可能智商有点毛病，我眼睛有点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没有就是说过分的打击他，我们顶多就是觉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
实在是绷不住啊。
不是，我是觉得这游戏对于他有点难了，我当时有点后悔，
啊、
我说呀，这游戏就不应该欠。
他害怕打消他的这个这个自信心、啊、
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离这个游戏的距离太远了。
是，
但是我们多虑了，就在我跟老蒙一直在讨论说，哎，这游戏是不是稍微对他有点难呀什么的，人家根本就没理我俩，人就在那儿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扔，扔不进去没事，扔不进去没事，扔不进去没事，哎，扔进去了，又扔进去了。
但是我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要表扬我一下我自己啊，就是如果之前的话，比如他扔进去了，我就说，哎，不错不错吧，到头了，我不会特别的夸张。但是那一天我就举着他满屋转跑
啊，
我不知道你想起来没有，就是
对对对，
就欢呼。但实际上我说实话，我内心讲我是有点悲哀的，我是有点假装的，就是我没有那么嗨。但我觉得我应该那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正常家庭长大的、
okay、
正常的社会环境长大的一个正常人的话，应该就这么嗨。就跟我之前那期节目一样，就我看到那个美国孩子他抓宝可梦，他抓着一个小，他没抓过小怪物的时候，人家能说出来 I'm so proud of myself， 人家能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 当时我还笑话人家，我就现在觉得我是个残疾人，我没有那条腿，我装上一只，我也要扛起我女儿满屋子转一圈，让她高兴起来。但是实际上我内心其实是有一点悲凉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达到那个高度，我只能假装达到那个高度。
对对对，你说这个我也是能感受到的，因为通常老麦要是做一件事儿，突然做成功了什么，他那种激动，还有那种
是真激动，
是真激动、嗯。而且他激动的时候，他那个眼睛其实看的是我。为啥他眼睛会先看我？你知道吗？
嗯，因为他你离他近，
因为我会跟他一样激动嘛。
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像小孩，
可能我会有点天然灭嗨灵。
不是灭嗨，你绝对不到灭嗨的那种程度，你也不用那么自贬，你就是像个成年人。你更像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
就更像一个就是祖国长大的那种人。
对，我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夸张，就像今天他发现那个车的盖能打开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是告诉我，而且他跟我说的是怎么说，他说妈妈我发现一个，
你肯定觉得特别，
对，你肯定觉得
他能猜到你的反应，
对，他能猜到我反应，他说妈妈你我告诉你，你过来，这事儿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你要看到你会说哇这样，就是他把我的那个反应就是描述一遍，俺俩人扭屁股，我说 OK， 我说一会儿我过去去看。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有这种分享欲的嘛，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如果跟你分享快乐，快乐能加倍，我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分享，
是
对不对？
而且最逗的是他问我妈妈现在能说了都没告诉我你说你就知道这个家庭地位，你就知道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就我给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你给不到那个东西，
就我这个残疾人是给不到他、这个、
也不是残疾人，我觉得你就是表演了一个大人的那个角色，就相对比较冷静一点，你不会就是啊就是那种。
但是就我跟你说起来这个事儿，其实我内心就是悲凉，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在那个环境长大就没有这个，就没长这根筋，但实际上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打这根筋，说白了就是那个环境出来就会少一根筋。
Okay， 是你
还有我就是我把我那个话说完，
你说
之所以他们这样呢，他们为什么觉得就不行，因为他觉得没有人天生愿意吃苦，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错在哪儿？他们把学习这件事跟苦划等号了。
实际上不是，
其实学习应该是乐，学海是无涯，但是一定是乐作舟，一定是说起来就汗毛倒竖，就是那种使命感，那种兴奋感，那种你真正的特别热爱的那个人才能真正做出改变世界的那个发明啊，或者创造，或者研究，一定是这些人做
到的。那我在你这个基础上，
不是苦作舟那帮人做到
的。那我在你这个基础上，我再加一句，为什么学习是开心的？因为学习是掌握一个新东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好奇心的满足，得到了能力感的满足，
它是本能，
它有一种掌控感。当一个人因为一件事情好奇，然后开始去研究去探索，然后最后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他的那种能力，那种自我存在，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你思考了，你真正的发人深省的那种思考了，学到了，获得了，你就能感受到你的存在是你真真正正的活过，你能体验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美好，绝对不是那点金钱，也不是你家那套房子，你的那种能力感满足感是结结实实长在你身体里的那个东西，是来源于你的一次次的探索，一次次的学习，一次次的自我提升。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学习就应该是快乐的，
就是思考的过程实际上是你自己触摸自己灵魂的那个过
程。 yes， 你说的太好了，你特别会说话，
冥想同志们
对，就是思考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每天花出一点时间来去思考。
就你思考的那个过程，其实你是真正在活，其他的时间其实只是维持你生命体征的一个过程。
是
你吃饭，你睡觉，其实是维持你的。
我们总说我们有一副皮囊，我们这副皮囊能干什么？这只是我们外在，我们真正的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脑子。但是如果你不思考，你就没有灵魂。
这时候你可以反思一下你身边很多的人，其实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只是没有死而已，他就是在维持自己的生命体征。你说他留下了什么？他思考过什么？他没有，他从来没有，都是别人说啥他就信啥。那个人又说别的一个话，他又听了，他就觉得这个对。然后他自己呢，就是没有任何观点，他自己就是维持他自己一个，
对，
我还活着，就是 walking dead。他其实已经死了，但是他能走路。
对， 所以就总结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引导老麦喜欢上读书啊、如何引导自然贫困，没有完全没有跑题，就是引导他喜欢上读书是比较难的，是从他一岁开始，我就逐步的跟他建立这个他对读书的这个兴趣。后来他自己喜欢上读书以后，那就是他自主的、自发的、我没有教过他自然拼读，因为我不会，我没学过。好吧，就是我这个英语呢，就是传统的那种英语，就是死记硬背，背单词。
Abandon。
哎，对，就是从 A 开始，所有单词都背过。
顺着读就行。
顺着读，但是你说我一点自然拼读也没学过，那也不是，就是会一点，但没有像人家美国小孩这种，
没有像他
这种
做附件似的，从小就练。
对，所以他的自然拼读是在学校学的，然后他回来只是进行一些扩展或者是一些巩固的练习，而这些练习都是他自发的，他自己要去做的，没有任何人去逼他或者给他制定目标。然后你说他写，他现在能写，他每天都要写，在他写东西的过程中，我跟老蒙从来没有打击过他，就像他刚开始学习自然拼读一样，就像做附件的人一样，在那儿、就在那儿那样读，现在人家的发音非常的标准，非常的好。他写也是，他最开始写呢，写的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就是、
没有一个单词是对的。
我的体会是，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就是除了泼冷水之外，也不太会鼓励人呢，你就少说两句，把嘴闭上。别管人家，可能也就不影响人家正常发展。
哎，然后呢，他现在就是今天回来还给我们看了一篇他写的小作文，几乎是没有错别字的，
啊、对对
都拼写
对
了。
对对对
对，他这个过程也就两个月，所以我就说他一开始他拼写肯定就是错误百出，因为他按着他自然拼读的那种方式去拼写，
就瞎写。
他
但是他就居然能写，就是他不 care 这个东西，就对不对的、反正我写出来了。
但有的时候因为父母 care， 所以导致孩子蹑手蹑脚，就是孩子担心自己拼错了被父母拼错，孩子就不写了。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养育方式已经导致老麦就是从小翅膀就是硬的。你看有一些人就说，哎，你可翅膀长硬了是吧，才能不听我话或者忤逆我。我现在告诉你，我家孩子从小翅膀就没软过，就是上来就是硬的，他就会跟你说 no。 哎，因为什么？因为他跟我说 no， 就他是学会的，真的，他学会第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no。 他那个两岁的时候经常说 no。但是这个对于一般家长就说啊、terrible two terrible three 就来了，就说要灭他，就是跟我是敌人。但是我们看来就是这孩子长大了，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这是第一步，就是人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就非常重要，就是他有魂了，他终于有自己想法，我们第一反应是高兴，他会用 no 了就高兴，当然也烦是吧，他老 no 也烦，什么都 no， 你也不知道他 yes 啥，所以你得猜。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你不要搞错，就这个东西人家不是 terrible 或者 horrible， 你不应该这么搞人家。
对，所以他拼读就是拼写，真的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也没有纠正过他，真的是没有纠正。有时候我看他写，他让我读，我说你写的这个正常人是读不出来的，我就说要不你给我读，他还特生气，说啊我写的这么清楚了，你还读不出来。
不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写完自己都读不出来。
对，
最关键是这个。
哎、对，但是我们也没着过急，没说啊你怎么就拼的是个啥啊，人就一顿说没有，从来没说过他们，从来没批评过他。
就你之前举一个例子特别恰当，就是说如果你用要求孩子学习那套东西，让他要求让他玩游戏，你这么搞他一个月，他也游戏他也不玩。
对对对对，
你看你这个事，你看人家孩子人家就能过这一关，一次就能过，你怎么就过不了，就是拼命 diss 他。你跳的是什么玩意儿，你那是手是长你身上的，是租来的吗？无论怎么玩你都没有办法取悦，你都 diss 他，你就严格要求他、
这里
告诉他不要骄傲，然后他真的就放弃游戏了，你信吗？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 tips， 就是你的孩子如果爱玩游戏的话，你就陪他一起玩，然后拼命 diss 他。然后弄得他连游戏都不愿意玩，说我不想玩游戏了，我要学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打击他，你鼓励他，然后呢你给他一个正向引导就行了。比如说你实在是觉得他拼的太就是离奇了，你可以适当的给他写个正确，你只需要把正确写下来就行了，你不需要告诉他哎，我这样是对的啊，你照着我这样写，这都多余。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什么是正确，你写那正确他就知道了，他就能记住。我们可以用正面积极的方式去干预他，而不要用那种负面的东西。
就是说白了就是帮忙，你要能帮你就帮一把，要不能帮您就别帮不到忙。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拼的是不是啥也不是，因为他自己都不认识，所以他就会问我，他说妈妈我这样拼对吗？我说好像不太对，我就直接把正确写下来，我说就是这句话啊，你想写的就是这样的，哎，他就记住了。 他下次他好像就能写对。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他现在写基本上简单的那种都能写对，他就、所以你问我他怎么拼写我不知道呀，他就自己会了呀。
就是你怎么讲，你不破坏他的热情呢，他就会主动的去练，大量的练习之后呢，自然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但是这个不是你要求他的，是他自己要求他自己。所以我们要相信人有这个本能，就像吃饭、喝水、睡觉是一样的。他有一个求知欲，如果他认为这东西是乐，学海无涯乐作舟的话，他真的把这东西当成乐的话，他自己就会去找乐子。在找乐子的过程当中呢，你不用提任何要求，真的不用提任何要求。包括老麦，我们有的时候是劝他，因为他觉得这事儿他干的不好的时候，他特别难受。就人是向好的，就像你说，人是向好，对他人对自己是有一个基本自我要求的。孩子也是人，有的一种人吧，就是真天生的，人家就是自我要求高。比如老麦就是这种情况，他甚至会因为自我要求高呢，他甚至去回避去做这件事儿。有的时候，
嗯，
就是最开始啊，现在已经就是自信心已经放飞了，已经翱翔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引导他，就说你不用这么想，你可以试一试，哎，发现自己可以了，慢慢的培养他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但是我想想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些表情啊，或者说语气啊，会给他一种他不行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毒，就是我中了这个毒，我很难不。
那你如果说这个的话，我也是最早的时候，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有尝试着说我们认认字儿吧，数字，
嗯，
然后做一些最基本的加减法，其实都没到加减法，就是把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字认清楚。对对对，那天评论区还有人说老麦特别聪明，我想说，哎，怎么说呢？就是只能说就是。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发育节奏，他三四岁的时候，一般小孩数数都能数到一百了。你知道老麦什么程度吗？一二三四五，他认不清楚，他也数不到。你不是让他认，你就让他从一二三四五这么数，数到五。
您这是天才症。
四岁的时候，他数到五，他数不到。他不是不想学，他不是消极怠工，他就努力的学，要么把二落了。要不然三说不出来了，
或者写的时候就二跟五老弄混，因为他是左利手，
都到不到写，就是一开始让他从一说到二，一二三四五就说出来，按着顺序说。
那个时候你还是多少就是正常来讲多少是有点着急。
我想跟大家说，那个时候我也急过，
就要不然大家去看看医生。
因为什么呢？我会有一个天然对比，会对比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说哇塞，生了个智障。就是这孩子怎么能傻到这种程度呢？平时看着也不这么傻呀，怎么这么傻呀？其实我也是有过一段比较着急的，因为那个真的是出奇的笨了，我真的就是觉得那怎么回事？但是我读了那么多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儿童心理方面的这个书，我知道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发育的速度跟节奏，但是在那一刻的我是无法接受他这个节奏的，所以我也特别理解。听众就是你们，如果现在特别着急，说我现在就要激他，我现在就要就是让他去读哈利波特或者干嘛的，我都能理解，我是非常能理解。因为在那个阶段我是有过非常短暂的，可能大概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处于一个自我怀疑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是非常
也茫然过。
对，茫然过，非常茫然。因为我就觉得是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可是这孩子节奏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他这个节奏，你得有点节奏，再慢你也我怎么一声也听不见？
是的，但是事实证明，你给他足够的支持、爱和力量。我后来把这事儿给放弃了，我说没关系，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学数学嘛，数学不好我们不学数学。
就是放弃治疗之后自己好了。
哎，放弃治疗了，我说行，那咱们就这么着，咱们也不着急，反正你离着上学正式上学还有段距离呢，咱们慢慢来。咱们数学不好，咱们就找其他好的。你那时候他就
当时想的是没事，咱智商不高，情商还可以。
不是，他那时候喜欢画画，然后喜欢跳舞，喜欢音乐。我想说行，那咱就走文艺吧。而且他又那么逗，我说实在不行你就脱口秀演员都可以，没关系。再实在不行妈妈多努努力是吧，就是
你这有点攻击面有点大。
不是
实在不行脱口秀演员。
哎，不是这意思，
不是实在不行脱口秀演员。
不是这意思，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逗。在这个搞笑这方面他是有天赋的，这个我是
巨匠是吧。
哎，对，他那时候一二三四五他数不到，但是他搞笑他是非常，
你想他自然拼读的时候他都能搞笑。
对，大概就那么个意思吧。所以事实证明他现在数学也非常的厉害，在我眼里啊，当然可能跟那些牛娃比没有办法比，人家现在
甩手珠心算肯定没法比啊。
对，但是现在他也是在做三年级的数学题， 就他自己刷题的时候也是在刷三年级，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没事打开那个数学 app To Do Math
啊 ，To Do Math，
他跟着 To Do Math， 他学可好了，学会了好多东西。他跟着人家那上面去学，然后引导着
他
去练习。
对他来说，不就是玩游戏吗？
就是玩游戏
啊，就是过关嘛。人家刷，人家刷的是游戏。
而且我那天看到他好像也不知道看 Amazon 还是看哪个平台上的一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它就是个动画片的外壳，实际上他一直在讲数学题。我说我去，这高级啊！我说你看这是啥动画片？然后他一本正经跟我说。这不是动画片，他还跟我讲题。我说那这不就是个动画片吗？他说他只是有个故事情节而已。
嘿，人家懂，
哎，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吃胡萝卜。
我说那你看的那个行吗？他说挺好玩的，我想把它看完。
啊，所以你看，就是还是有求知欲的孩子，你不用着急。
对，所以我想说，我家老麦就是四岁的时候能笨成那样，就是五岁的时候我们去玩游轮的时候，老蒙说你给我按电梯上的那个十。他就是找了得有一分钟，他没找着十，后来老蒙就急了，就你五岁
了，绷不住了已经。
你五岁了，你还不认识十这个数字？
当时没到五岁，是吧？差一点，就差几天，
差几天呢？
嗯，
哎呀，然后呢，我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别着急，真的放平心态，然后多引导、多鼓励，也不要什么都不做，好不好？不是说让大家躺平，是咱们作为父母多做一点，多引导，多想想办法，多买几种书，多买几个玩具。你现在数学方面不好，我其实给他买了好多数学玩具，没事陪他玩玩具，陪他玩那种有情境的那种餐厅游戏，最后你要结账有算数，都隐含在里面。他其实后来好多游戏都是跟数学相关的。
其实那游戏特好，我觉得那个设计，还有比如说你要玩复杂一点的话，还能比如说砍价，你自己加加情节了，
对对对，
甚至还有角色扮演，
是的，是的，
对吧？还设计一个就是社会化同理心这块，
对对对
对，
对
吧？我记得你还给他加一些情节，就是说哇，就是故意给他刁难他，来这种特别坏的这种顾客，我就不想吃这个，你给我换一个，你怎么那么贵呀、啊？就看他什么反应，他就这样忍着，这是上帝啊，这是顾客，这不能跟他着急。
对对对对，
特别逗、就是，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想想办法，然后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个困难。不是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逼他，逼他，逼他。除了逼他之外，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方式，好吧。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说一说昨天我在社区里面分享的那个 K 到十二的美国官方统计的一个书单，大概有将近100本书，我写了25000个字的，这个每一本书推荐的理由以及这本书的故事讲的是什么，还有它的意义所在。然后呢，我想说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典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觉得你这书都特别好，但是图书馆呢好像有很多没有，那你是给孩子买纸质书吗？就是全部都买纸质书吗？
不是，我是买的竹简。
你别瞎说。确实是我们就是给他买纸质书，他的那个英文图书现在差不多也积累也有个500-600本了，就是他纯英文的适合他这个年龄读的书。我给他买这个纸质书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他跟这个书之间建立一个情感链接，或者是建立一个安全感，或者是有这个物权，有这个叫什么，说白了就是这个像他的一个玩具。
或者哦，明白你的意思，你大概想说他对这东西是有一种掌控感的。
对，
不会说我明天看哦这本书还了，这不是我的呀。
对，就是我觉得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已经习惯性阅读，甚至于他要通过阅读去达到某一种学习的一种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去图书馆借阅的。但是对于像老麦这种刚开始读书的小孩来讲，
对，尤其是小娃，
我希望他跟书之间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连接。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于这么大孩子来说，这一本童书其实和一个毛绒玩具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打开那本书的时候，他有兴奋感，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了，相当于那个世界的钥匙在他手里边。
嗯，
但这时候告诉你，明天这钥匙还了，这不是你的。就好像你借你这毛绒玩具借你玩一天，明天就给别的小朋友玩去了，你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的。对，他跟那个书之间如果建立不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连接的话，我觉得他很难真正的对书产生什么情感。
对，阅读也就没有。
当然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我要把整个图书馆搬回家，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像老麦这种年龄的小孩，也不可能把图书馆里的书都看完。
对对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里面投入的钱没有多少，我想说一般家庭应该是都能承担得起，我们不用多就买 买个几十本是足够的。其实几十本书对于
一个小，童书其实也不贵，童书就几块钱的也
有。对，你几十本书对于一个六岁小孩来讲就足够了，你剩下的书可以去图书馆里借。我并不是不鼓励借阅，
对对对，
我是说你要让他有几本书
特别经典的那种，你其实就是在让他自己拿在手里边，
对对对，
没事就翻一翻。
你要让他有几本说这几本是我爱的东西，我有，
对对 对, 对，
就行了。就是你不要所有的书都说我都去图书馆去借，你给他留几本是真正属于他的。
在书方面你让他也有点物权意识，
是
就是我拥有这个书本身。
嗯，我们家的书是这样的，凡是他的书我如果我想看我会问他，我说我想看，
跟他那儿借，
对，你能借我看一看吗？
图书馆，
对，就是我会明确告诉他这个书就是你的，你来负责，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是给妈妈读书，我不是为了让妈妈开心，这书就是我的，我想怎么读就怎么读，今天我要读一三五，明天我就读二四六。
对对对对，
我们家的纸质书基本上就是目前为止我都给他买，然后还没有真正的带他去图书馆借阅，我们会偶尔带他去图书馆看，但是没有真正的借阅过。
嗯，
他喜欢什么书图书馆的书我都记一下，倾向于还是给他花钱去买。
对对对，
但是我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大家都去买书，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不要所有的书都去图书馆借，你也给孩子买几本，
不管借也好还是买也好，你只要是正版的就可以，我就这么大要求，只要别盗版，电子盗版就可以。
对，然后老麦同时也在看电子书，电子儿童书，就是
Epic 那个，
对 Epic 的
那个 app， 那也是花钱要订阅的嘛。
对对对，
反正都得花钱。
嗯，
其实
好，那就第一个问题就说完了。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提的特别好，有一个朋友说我儿子已经20多岁了，然后我是出于好奇翻了你这个书单，我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跟我儿子小的时候读的书差不太多，他就有一点怀疑说这样是对的吗？你看都应该是进步，科技在发达，那书怎么不更新呢？
嘿，世界名著也应该更新一下是吧？
你看，
那你把莎士比亚刨出来。
我想说的是，在美国童书是有儿童文学这个概念的，他一旦说了文学这个词儿呢，就证明呢它是一种经典，实际上跟你去看莎士比亚的书是一样的，在小孩的概念里有一些书它就是经典的。
这就相当于说我听了这么多年贝多芬为什么也没进步呢，都没变化。
因为它经典，它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无论从韵律上、道理上，还有浅显易懂上，还有符合儿童的这种心理发展，还有它用的词，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包括它绘画的这个样子，就整个的它这是一个整体，它都特别的适合小孩，所以它才变得经典，经典才永留存嘛。这第一，第二是它是基础，就相当于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我们总要从一加一等于二学起，你不要以为这东西没有更新是它的问题，没有，其实读书啊一直在更新，尤其是童书，童书你现在去看市场上童书要比20多年前孩子们去市场上看童书那个童书量要大了好多好多倍，从童书的量来讲现在一定是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书它还是那几本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误区。如果每年都是那几本的话啊，那我这书单就没用了。我为什么要写2024年呀？它一定是跟2023年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区别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呢？我觉得这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就是非常偏见的，觉得如果你有把这些书好好的去读一遍的话，你就不会问出这个问题，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棒，它背后蕴含的道理是值得你反复去读的。我有时候去看老麦的那种给四五岁小孩去看那些书，每一句话都非常简单，每一个单词都是最简单的单词，但它背后就却讲出了一个特别深邃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我作为一个将近40岁的成年人依然没有完全的做到，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因为他那个道理不是说你理解了你就能做到。其实他说他儿子20多岁读那书，其实有好多书是1950几年出版的，1950几年出版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可不止20年，
就是我爸爸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读，那就是那代人啊，像我爸爸这个年纪的美国人那代人就读的这书，现在老麦还是在读那个书。
嗯，
但是依然养育出这么多的科学家，就说明这个书是有用的呀。
更早的，
所以我想说其实这些东西它一个是经典，一个是基础，就像你学数学永远要从一加一等于二学起似的，就这东西它是根本是基础，你要把这东西学会了你才能去学更多的东西。而且童书还是那句话，它现在童书市场上的童书量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很多倍了，但为什么经典就是经典，这更能说明经典的重要性了。
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彩蛋，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感觉好像老家博览群书的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实际上老家有比较相对比较严重的阅读障碍。
嗯，
相当于是个残疾人。
对，
你觉得跑得挺快吧，人家是残疾人。
不是，这跟跑快不快没关系，就是我这个阅读障碍它是一种生理缺陷，这个是基因导致的，应该是天生的。嗯，我读书的速度非常慢，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如果能读完五本书，我可能就刚刚读完一本书。而且我曾经因为读东西吧，被人嘲笑，被全班群嘲，有心理障碍，所以导致我一读书呢，我就觉得自己不行，自己笨，自己就是天然就是不行，就是会泄气泄劲儿。后来我就怎么看书呢？你们可能都理解不了，我是把它写下来，就是抄。
啊，
在我写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能理解，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就是人家书上有一段，我就写一段。哎，我发现我一写，我在写的过程中，哦，我就明白这个作者。
那你听呢？听能理解？
听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现在就是那种，就是有给盲人那种听书
软件。对，其实我是可以用听书软件，但那个时候没有嘛。
对，
那时候没有，所以我就抄，就这么着去读书。所以我想说。我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我尝到了读书的甜头，如果不是因为读书这件事儿是我个人的的确确想做的话，我是不会去干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对我整个过程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读的所有的书都不会帮助我去赚钱，跟我工作没关系，这完全就是一个单纯的纯自我提升，就是纯好奇，纯自我满足，纯自我。
你这是真正，你这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无用。
对，我后来没想到，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乱七八糟的就全用上了。
做播客的时候用
啊，就比如说，我以前读过什么呢？就我不知道大家有认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叫土摩托圆月，他写了好多科普书，都非常有意思，但是都特别的莫名其妙，就没有人会愿意去知道那些知识，就非常冷的知识。非常
冷
门的东西，
冷到已经冻上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还会看一些化学书，其实我对化学没有那么感兴趣，但为什么我要看那化学书呢？因为那本书
啊，是类似那种就是毒药下毒那个。
对，就是
你就是那段时间跟我谈恋爱要跟我结婚嘛，我还有点嘀咕。
哦，是吗？就是。
就是你没事看这干嘛？正常人一女的，对吧？要跟人谈恋爱，然后要结婚了，然后看一本如何下毒，
对，
就讲这个
慢性毒呀。
哎，对，世界上有多少种这个凶案的这个毒是怎么下的？就搞得有点人心惶惶的感觉。
对，就是我看一些就是特别莫名其妙说，而且我还曾经买过一本书，是讲这个肌肉、这骨骼，然后是怎么回事，其实就跟你生活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
就
是
纯好奇，
纯好奇，
满足好奇心，
对，满足好。还有那种野史，就是那个，
就是不是在家里的卫生间排的，
就是
野史，
对。嗯，你说他没有那个历史依据吧，他好像又有一点，但你说他有历史依据吧，他又没有那么明确，就非常模糊的那种。
说白了没证据吗？
对，没有证据。
口口相传的那种。
口口相传。
小道消息。
啊，或者还有一些，对，就是小道消息。我特别喜欢看，你说我喜欢八卦吗？我也喜欢，但我就是喜欢八卦这种东西。
对。
所以我就看了好多那种什么清朝野史，然后就那种各种八卦，什么宫廷的那些东西。有老麦以后就开始专心致志的开始看育儿方面的书了嘛，一点点积累，发现自己又对这个心理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又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哎，在我强制自己去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好像阅读障碍
好了，
好像好了，因为我在几个星期之前，我一天就读了一本正常厚度的书，就把它读完了，然后也理解了意思。
嘿，还说自己有阅读障碍？
依然有。我在节目里念过东西吗？
念过，有一些节目的录播节目其实是读稿的。
你就会发现老家的断句非常的奇葩，就是它不是一个正常，它经常把一个词组给
拆开。第一句的后半句跟第二句的前半句是挨在一起的，
对，
没有断点符号。
对，因为我在读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是机械化的把它读出来，因为我有阅读障碍嘛。
有点像优化的不太好的 AI 一样。
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现在尽可能的去控制自己，我现在可以做到，我不读出声音的情况下，我默默的去看，速度应该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就是能理解。但是如果你现在尝试的让我再用嘴巴把每个读音都发出来，我好像就又不太行了。 所以我就想说，身残志坚，就是虽然我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我还挺为自己骄傲的。我说这件事儿不是想向大家炫耀，说我多厉害，我有多牛，不是，完全不是这意思，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说这意思是想给大家鼓鼓劲儿，你也可以。你百分百可以，你不要对自己那么没自信。我知道有一些妈妈，她们不是全职妈妈，她们还要肩负着赚钱养家的这个责任，然后又要照顾小孩，要照顾家庭，还要料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物，她每天都被割裂被分散，她的时间全部都是碎片，她没有整块时间。我对你表示百分百的理解，但是如果你想读书的话，你依然可以读，你要相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我可以，你也可以，因为我就是一极其普通的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普通人还要在某
还费点劲，
对对对，
因为你有阅读障碍。
对，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情况呢是能够鼓励到大家。而且我想跟大家讲，我最一开始读一本书真的是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是碎片化的在读，就是每天就读一点儿。其实你不要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你就读一点儿。哎，你今天读书了吗？我读了，我读了五分钟，够了，朋友，够了。你一点一点的来，就跟我们聊减肥那期节目是一样的。你只要做了这个动作，你就应该鼓励鼓励自己，表扬表扬自己，不要总是 diss 自己，不要总是贬低自己，不要总是说我今天做的不够，我今天做的不好，完了我不擅长做这个，算了，还是放弃吧。这是很多成年人的一个放弃一件事的这个心路历程。
对啊，他就觉得我得不了100分，干嘛要考试？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要这样，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哪怕就考了5分，你也应该坚持去做这件事儿。
怎么讲呢？完成大于完美。
对，
就你先完成再完美。
对，
哪怕你说我这样读完了，我也不理解啊。看完了，我虽然能知道啥意思，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在说啥。我为啥要看？那你先把它看完，兴许你看完，可能你就理解。
不可能，你多多少少都会从那本书里学到点东西的。
对，
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我现在发现，其实恰恰不是因为他对自己没要求，他不去读书。恰恰是因为
要求太高了，
他对自己要求太高。
还有一个就是，应了我们刚才第二个那个点，就是说他认为学习是一苦差事，我不想再吃苦，我都长大了，我干嘛还吃苦啊？他大概就，其实你说他最大的意义是在于，你告诉大家，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观念转过来的话，那么你看待学习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了。你有这个学习热情了之后，哪怕你有阅读障碍，你也可以读50-60本这种书，
对，
就一本一本的啃，你也会把它看完的。因为这东西对于你来说，你是有自驱力的。
好，那老麦来，让老麦说说，你喜欢读书吗？
喜欢。
那你为什么喜欢读书呢？
因为书特别有趣。
怎么就有趣了？你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因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 character， 还有一些 character 比较捣蛋，还有一些 character 比较搞笑，还有一些 character 比较特别。宁家
特别宁家。 OK， 那你在读书的过程中，你都学会一些东西了吗？
知道一些好多的 character， 就是因为我通过读书才知道一些 character。
你这个口音，我觉得有点奇怪，你觉得吧？
你这个口音就是北京口音，好吗？
好家伙，黑了好几个地儿的。
行，那你跟大家说，你是每天都自己主动去读书吗？
是我们逼着你学的吗？说。
其实我已经读过了，在学校里的。
你在家也天天读呀？你昨天读了一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不得劲儿，再来一会儿。
哦，就是你 啊，听懂了，就是他在学校没读过瘾，他回来得再得劲儿得劲儿。你看人家管读书叫得劲儿。
好家伙，
就是我不得劲儿，我得再读一会儿就得劲儿了，是不是？嗯，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读书当成一个得劲儿的事儿。行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
嗯，我爱你。
你知道对方是谁吗？是 Lucas S。